来的这个老者是谁？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，可是金鹰好斗梅良祖、北侠欧阳春认识他。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，叫余文长庚。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？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。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，人家别树一指，另有一套武功。远在40几年前，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，一举成名。事后呢，他的名声逐渐消失，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人们就把他忘了。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？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，住在五里烟云浦。原因这老头挺古怪，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，我岁数越来越大了，不如回归原籍，抱腿一忍就算了。所以这老头啊，回家里闭门一呆，哪儿也不去，也不跟别人接触，所以大伙才把他忘了。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这么些，他要强筋壮骨，延年益寿，每天2-5更练功，是坚持不懈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。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一住，就达到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谁也不敢上这捣乱来。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，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，会练武艺，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。其实他不姓余，他姓余文，是个复姓。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，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，这个消息震动塞北，也传到五里烟云浦。余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，暗地之中一扫听，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，开封府的人也参加。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我得开开眼界。就这样，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，到了阎王寨。他跟谁也不见面，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，眼目又得劲儿，又得看，在暗中观察。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。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，而且感到钦佩。头一个就是徐良，他一看这个年轻人，别看长得难看，武功是真高。 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三四十岁，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，他羡慕的不得了。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，就是王元。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昌庚，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。他一瞅有个怪人，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子，神出鬼没，老围着阎王寨转。他是个什么人呢？一开始啊，于文昌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，可能要不利开封府。要真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拔刀相助，我就把你干掉。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。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，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。有几次于文昌庚打算把他撵上，问问他是谁，可有一样，王元脚程太快，于文昌庚没达到目的，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。赌输赢进行到六阵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于文昌庚在暗中一看，就知道不妙，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，到时候他输了，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。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，因此夜探阎王寨，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。说来也凑巧，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，于文昌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，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，于文昌庚也听见了。老剑客温庭大吃了一惊啊，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，前来给众人送信。到了现在，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，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？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，这才大吼一声，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。等梅良祖讲评，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，梅良祖就乐了，老伙计，我认为你死了，你还活在世上。于文昌庚一把把他拉住了，老伙计，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？迅速离开此地，快走。他拉着梅良祖一走，众人就知道不好，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。走出来没到半里地，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，咚的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。回头一看，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，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，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，对于文昌庚无限感激，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，被于文昌庚给拦住了。老头是这么说的，你们人少，人家人多，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，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到那玩命等于以卵击石，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，我再看看动静，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。大伙一听也有道理，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。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？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，其实叫五里，这里也太长点儿， 足能有15里，因为山路崎岖，他不好走。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，好吃好喝好款待。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，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。老头子真热心呐，因此要回来，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。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，老头这才回去送信，进门就喊：“众位，时机成熟，官兵来了，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，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。”大伙一听喜出望外，经过一昼夜的休息，已经恢复了疲劳，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，各拉刀剑跟着于文昌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。这于文昌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，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。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，朱亮他们无路可走，也背不住在这条道逃生，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，堵不着再说。还结果被他猜中了。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，朱亮、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，这叫狭路相逢啊。蒋龙一看朱亮一冒头，四爷眼珠都红了，冲两边吩咐一声：“各位别让他跑了，把他堵上。朱亮，哎，你爷爷酒后多时了。”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，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？事到如今，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把拐棍就抡起来：“蒋平，你们还活着，好了，有你们没我，有我就没你们，老朽跟你们拼了！”抡拐杖是直扑蒋平。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？100个拧子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，他是属于耍嘴的人。蒋四爷往后一撤身，高声喊客：“各位上！”他都叫别人打，狗掀帘子他指着嘴。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。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族人，太阴险了，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？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，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了。老家伙，认识梅良祖吗？扒了皮，我认识你的骨头。好嘞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讲话了，你要活着今儿我死，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。来来来，咱俩决一死仗。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，两个人一伸手打了几十个回合，没分胜败。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，真有能耐，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，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。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前来帮兵助阵。三世陈抟、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，晃动金漆盘，大吼一声跳过来了：“弥陀佛，哀家在此！”他也玩了命了，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，就好像个桌子面，抡开了面积也大，分量也沉呐、 一般的刀剑砰声就飞。老少英雄虽多，但是不能近他的身，两方面坚持不下。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：各位不必捉急，我来了。诸亮，猴崽子，你看看我是谁。诸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，吓得他哎呦了一声。山上跑起一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王元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王元跟徐良约好了，徐良去调兵，他在里当内应。同时他告诉徐良，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，你甭管我，我随时都可能出现，哪用我的时候我就到。徐良是非常相信。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？转圈寻找诸亮。他知道这老猪头是阎王寨的大梁，把他给扳倒了，其他的人不足挂齿。果然追踪到这儿，遇上诸亮和陈东波了。王元大吼一声，从山坡上冲起来。诸亮一看，又是这个野人呐！我的娘啊，我可不敢跟他伸手。前者我吃过苦头，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，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，而且打了他几拐杖，像打到石头上似的，根本打不动。这种人我惹得起吗？哎呀，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。诸亮冲着陈东波喊了一声：朋友，方锦扯。再看这俩家伙摸头就跑。等王元冲到近前，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，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。到了现在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谁也管不了谁了。王元想追，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。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，一看他帮了忙了，赶紧过来请问姓名。王元哈哈大笑：我呀叫海外野叟，我兄弟小梁子呢？小梁子在哪？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。大伙一听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，这辈儿怎么论的？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？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。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，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？到了现在，没有闲工夫唠别的，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。你别看诸亮和陈东坡跑了，这黄伦可跑不了，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。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，已经是筋疲力尽了。到了这一阵，他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帽子也没了，靴子也掉了，是披头散发，满脸是伤啊。黄伦到了高坡上，往前山一看，变成了火海，浓烟滚滚，喊杀震天。他知道大势已去了，身边左右一个亲戚都没了。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天哪，天哪，看来天作孽犹可为， 人作孽不可活呀。我黄伦不听忠告，错走一步，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，我还有何颜面见人？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，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！啪啪，他扇自己的嘴巴子，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，他把牙关一咬，宝剑一横，噗，横剑自杀。黄伦一死，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。这时候天哪，已经亮了，红日爬上山头，大地一片金光，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，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千人，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，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，是哭声震地。蒋平急忙传下话去，不准伤害这些俘虏，不准抢劫财物，更不准凌辱妇女，违令则杀。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，蒋平说话是算数的，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？大家都约束着自己，可以说是秋毫无犯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10点钟左右，这场战事宣告结束。各个角落，所有的人放下刀枪，也没有抵抗的了。徐良率领大队，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。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，把四爷乐的，梁贝，咱爷俩又见着了啊！四叔，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，闹了半天都在这，很好，很好。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，向大家逐个指引啊！人们这才知道，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，万年古佛的高徒啊！要没有他帮忙，徐良也活不了。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。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，又给众人一一指引。幸亏这两位帮忙了，大家进了天王殿，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，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察散，请求大人的示降。3天以后回信来了，严大人传的话，让他们拆毁城堡，填平沟堑，不准惊扰百姓，除了元凶正法之外，余者全部释放。这叫以仁德待人呐、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，当众跟他们训了话，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，不准再当匪人，不准再占山为王，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，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。众人一片欢呼，热泪盈眶啊！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，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，干什么不高兴啊？同时蒋平还告诉，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，林木有的是，你们可以在此定居，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。这才把众人遣散，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，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。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，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。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， 跑那儿吃吃喝喝，等着受黄风吗？根本不可能。他视功名如粪土，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。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，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，都给同族的人分了，他能在乎这些吗？可是王元呢，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，跟徐良打招呼，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，贤弟啊，愚兄告辞
啊，你怎么能走？不行，
不，我非走不可。我这人古怪，不合群，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，我嫌乱。另外呢，除了咱哥俩之外，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。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，如果这还打仗，你叫我走也不走。事情既然过去了，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。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，我溜达溜达。那蒙兄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？还是那句话，你找我不容易，我找你不费劲儿。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，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，只要紧急关头，我准保能出现。怎么样，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。兄弟你还年轻，要多多的保重啊，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出头的船子先烂了。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，到了时候啊，你应当急流勇退，珍重身子。
是，我记住了。
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。王元说走就走，一转身飞身上房，踪迹不见。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。这是他于文长庚跟王元还不一样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偷着溜了。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，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，找影都找不着。哎呀，四爷把脑瓜一晃，真高人也，哎，太叫人折服了。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，施恩不忘报。我做了好事，不希望你报答，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。蒋四爷赞叹之余，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，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，跟黄伦闹翻了脸，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，老头是大口吐血，被软禁在后宫，山上一乱呢，都跑了，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。蒋平占据阎王寨，发现老头，这才把他释放。如今吃了药以后，身子骨渐硬实了。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交给吴员公。蒋平说的挺好，这叫物归本主。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，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。老爷子，你先别着急回南方，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，你再走也不晚。关于您的事情，我禀明钦差，一定给您请功。吴员公千恩万谢，他手下还不少人呢，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，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，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，严大人拜本入京，听候皇帝旨意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
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，严大人就预感到事情有变化。为什么来钦差呢？不见面还则罢了，当他见着这位钦差，只吓得是亡魂皆冒。